欧盟在4月28日发表报告说，俄罗斯和中国散发假消息攻击西方生产的疫苗，将在欧洲地区的疫苗注射和一些死亡案例毫无根据地联系起来，以此分化民意，令到大家怀疑西方国家生产的疫苗安全性，增加对这些疫苗的不信任感。同时俄罗斯和中国都在宣传自己的疫苗的优越性，俄罗斯和中国都否认以及驳斥了欧盟这份报告的内容。在疫苗议题上面引发的这番较量，反映了俄中两国目前如何利用媒体和宣传手段对抗西方，特别是俄中两国在宣传领域更加密切的合作目前越来越引人关注。俄罗斯一家官方智库的负责人最近撰文说，初步评估美国拜登政府对俄罗斯以及对中国外交政策所得出的结论，就是拜登政府在这个领域基本继承前任，而这种继承性都是俄罗斯和中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他认为俄中目前联手可以打出很多牌对抗美国，其中之一就是在信息战略上面协调无立场。其他的俄罗斯媒体都认为，俄罗斯外长没多久之前访问中国桂林的时候，双方同样强调对抗所谓的颜色革命，特别是当面对西方世界主宰国际话语权的时候，俄中官方更认为在媒体和宣传领域的合作尤其重要。中国官方在今年较早时仲宣称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并没有上限和禁区。俄罗斯和中国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宣传领域的合作，疫情之前两国官方媒体、外宣机构、新闻监管等领域的官员经常互访，互动频繁。除了各种媒体的舆论的论坛活动之外，在一些大型国际活动上面，譬如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海参崴每年所举办的俄罗斯东方论坛上面，特别设立了两国媒体合作的分会场，两国官媒和外宣机构还在对方设立了联合演播室，邀请双方都喜欢的专家评论国际时事和批评美国西方。中国更邀请带有俄共背景和左翼色彩的学者、专家等人士访华，希望藉此减少和消除批评中国的声音。这些人随后以汉学家、评论人士等身份出书撰文，点评俄中关系，批评西方，同时称赞中国和歌颂中国领导人。中国尤其重视和俄罗斯边境地区媒体的各种互动，最近几年在官方的大力推动之下，双方都分别举办了媒体的年活动。在两国政府之间人民合作委员会之下，还特别设立了媒体合作分委员会，两国亦都在这个领域签署了很多的协议。随着新闻领域被克里姆林宫牢牢控制，在很多俄罗斯的媒体，尤其是官媒上面，目前批评中国的声音几乎是销声匿迹。在这些媒体上面，今日更多发表的是翻译来自中国媒体的报道。在香港民众示威、新疆等议题上面，俄罗斯大外宣更加偏向中国。虽然俄罗斯大外宣被批评干涉美国大选和破坏西方民主的体制，中国媒体仍然大量引用普京外宣机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 RT 和卫星新闻网针对乌克兰以及欧美等地所发生的众多新闻事件的报道，这些亦都意味着中国受众即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到了解国际时事。时事评论人士科兹洛夫斯基说，绝不能低估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这些宣传机器至少在控制俄罗斯国内的舆论、引导左右民众思维方面的非常高效。他说，科兹洛夫斯基说，具体来说，目前俄罗斯电视各种官媒和外宣媒体大力鼓吹的思想议题，包括重新复兴苏联、和西方对抗以及批判西方冷战等等。冷战时代为了对抗美国西方，苏联军方特别重视心理战和宣传战，苏联为此更培养了大批宣传领域的人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目前手拿高薪，仍然活跃于今日的各大俄罗斯的官媒，在普京的大外宣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很多分析人士認為，從蘇聯時代早期屠殺波蘭軍官的卡廷慘案，到了80年代大韓航空客機被蘇軍擊落，再到馬航班機幾年前在烏克蘭中部被俄羅斯防空導彈擊落，以及定居英國的前俄羅斯軍方特工被投毒等很多的案例，從中能夠看得出蘇聯到俄羅斯官方宣傳策略的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針對這些具體事件不斷地拋出釋放假消息和各種的解釋，將水攪勻，令到受眾面對各種訊息的時候，最後沒辦法辨別和判斷事件的真相。更令到分析人士關注的就是疫情爆發之後，中國在外宣、調門和手法上面更有意仿製和學習俄羅斯，這些包括在新冠病毒來源上面的一系列的操作。隨著俄中關係不斷密切，俄羅斯國內有關莫斯科將更加依賴北京，有可能成為中國小兄弟的擔憂聲音時常出現，但同中國經常互動交往的一些俄羅斯學者就對此很不以為然，他們認為近代史上面俄羅斯和中國的處境完全不同，俄羅斯長期和西方列強交手，當中國今日和西方面對面的時候，北京當局特別感到興趣俄羅斯能夠分享和西方對抗的各種經驗和戰略思維。以上是美國之音就有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